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12月18号到12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充当中共代理人迫害法轮功，南加华人被捕。继加州亲共侨领陈军被判刑后，又一名中共代理人被逮捕。12月19日周四，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了现年64岁的孙耀宁，他涉嫌与陈军合谋针对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并涉嫌影响渗透美国当地民选官员。美国司法部表示，周四早上FBI 特工逮捕了居住在南加州奇诺港的孙耀宁，逮捕时没有发生任何其他事件。孙耀宁涉嫌担任中共的非法代理人，原定于周四下午在洛杉矶联邦法院首次出庭，但因时间问题而推迟一天。检察官办公室表示，周四晚他至少会被关押。
美国国会人权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2024年12月20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发布2024年年度中国人权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国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和共同主席表示，要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共侵犯人类尊严的行为不仅影响到中国人民，也逐渐影响到全世界人民。史密斯说，我们的委员会及其敬业的工作人员汇编了中共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可以作为未来法庭检察官对习近平及其同伙追究责任的陈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将谴责那些参与此类侵犯行为的西方公司，包括那些使用强迫劳工的供应链的公司，他们再也不能说我们不知道了。《法轮功》
学员记忆中的李洪志师父，作者小芳。亿万法轮功学员对李洪志先生的称谓都是师父、师尊。师父顾名思义，老师和父亲。在法轮功学员办的明慧网上，每天都有学员谈到自己如何在师父的帮助下进行修炼，得到身心升华的故事。让人感受最深的是，法轮功学员对李洪志师父有着无限的感恩和敬意。第一部分，李洪志师父给予我们的全是美好。一个学员描述说，我记得师父对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展现出极大的包容及谦逊，每当回忆起和师父相处的时光，就像一家人一样，沐浴在师父宏大的慈悲中，一切的愁苦都烟消云散，感到非常幸运幸福。一位参加了大连第一期传法班的学员回忆说，李洪志师父讲法深入浅出，博大精深。过去我曾看过一些经书，也练过一些其他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深刻的法理。其他功法从来没有把人和人生讲得这样明白，更没有把生命和宇宙讲得如此深刻。师父讲的话句句使我心灵震撼，打入我的心灵深处。听了师父的讲法，使我心胸开阔，境界越来越高，真是神奇的功法呀。安徽合肥学员清泉回忆说，我从小就一直问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 人生百年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找遍各门气功、武术以及佛教流传的经书，没有人能回答我。李洪志师傅的第一堂课就使我清醒了，将我的心结一下解开。我回家后就立即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了大大的“修炼”两个字，贴在墙上。我决定修炼了。每期班李洪志师傅都在课堂上给大家调整身体，学员反应很大，都觉得很神。有的一期班下来，一辈子所有的病都没有了，不仅在身体上的收益很惊喜，而且我感到一生都没这么心情舒畅过，一切都是那么透明，没有什么秘密，亲疏贵贱、人间的世态炎凉都进不了我们的课堂。大家素不相识，可心想一处，都听老师的话，都要修炼，几乎每堂课散场时都恋恋不舍。山东学员静莲回忆说，李洪志师傅来灌县传法是1992年11月11号。师傅为了使人们对法轮功有个初步认识，来后由县气功协会的领导人安排并陪同在灌县电影院做了一场气功报告，又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咨询治病三天，期间出现了许多神迹，严重的心脏病、癌症、脑血管病、高血压、植物人等都是手到病除。还有一位县医院的职工从桥上摔下来，摔成了植物人，已经躺了有几年了。听说师傅在中心治病，家人就把他用车拉来了。只见师傅用手拍了拍他的全身及头部，然后用手抓了几下，他就坐起来了，四肢都会动了。家人非常激动，立即全都哭着跪下给师傅磕头，很长时间都不想起来。周围的人都激动地说，真是活佛在世。七天班结束，我的所有的病，高血压、梅尼尔综合症、严重的神经衰弱、关节炎全好了，13年来从未犯过。一位台湾学员回忆说，我有幸在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遇见了李洪志师傅，我感到师傅是那样的亲切，好像曾在哪儿见过。师傅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是那样的圣洁、慈悲、祥和。在博览会上，我目睹了师傅几乎是挥手之间就让一位70多岁、瘫痪了近20年、腿上的肌肉都萎缩了的老太太站了起来。当他重新迈出了渴望多年的那一步，他的儿女们都给师傅跪下了，老奶奶也哭倒在师傅的脚下。这一幕让我震惊了，站在医学角度上，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他却真真实实展现在眼前。我感到这位李洪志师傅是一位超人，这个功法是一个超长的功法。自那以后，我走上了修炼之路，也改变了我的人生。第二部分，这位老师怎么这么正，正得让人不可思议。一位参加北京第11期法轮功传授班的学员说，我是48年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亲眼目睹了人世间各种辛酸苦辣、啼笑皆非的政治游戏，在惨痛的现实中学会了独立思考，对政治权力各种思潮都会冷静地跳出来观察它，评判它的对错。但我想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亲身去体验，那么信与不信就看本人了。老师可信，那么老师讲的就可信。我仔细地观察李洪志老师，只要老师在场，我的眼睛就不离开，每一个音容笑貌、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我就觉得这位老师怎么这么正，正得让人不可思议，没有人间任何表面的东西掩盖，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没有造作，没有夸张，没有牵强，没有掩饰。开课的方式也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集体讲话方式，老师到点就上课，不 不绕弯，直奔讲课内容。也没见哪个社会名流来捧场，没有前呼后拥一群人围着，学费也很低，十堂课九天50元，老学员还减半。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科研会邀请主办，班班收入和气功科研会四六分成，所得的这一少半，除去随行工作人员的吃住旅费等，也就剩不下多少了。有两个农村老太太想听课，却没钱买门票。李洪志师傅听说后，告诉工作人员免费让他们进班听法。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十分受感动。有一天，从十二期班上下课回家，我在五棵松地铁站等车，看到李洪志师傅从后面走来，旁边有他的家人，还有一位学员，他们提着饭盒。车来了，人们拥着进车门。我看到老师一点不着急，让别人进，几乎是最后进来。我注意到他进来时还有一两个位子，如果动作快就能坐上。我在心里着急，心想快点儿。可他静静的，似乎根本就没感觉。人们瞬间就挤着坐定了，几乎剩他一个人站在那里。我的心在翻动，就感到他和我们那样的不同。我默默地想，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世界呢？渐渐的，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字，就是正。一位重庆学员回忆说，93年、94年，李洪志师傅两次来重庆讲法，每次都是住价格低点的宾馆。宾馆人员不理解地问，李老师，你也是很有名望的气功师了，应该住高级的宾馆，还住这么简朴的宾馆？李洪志师傅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师傅吃饭很简单，从不大鱼大肉，有时一小碗面。重庆人爱吃辣椒，有次师傅午餐吃小面，老板不知道师傅是北方人不吃辣椒，在里面放了很多辣椒，师傅辣得满脸是汗，什么也没说，静静地将这碗小面吃完了。还有一次，师傅在一家个体小餐馆吃饭，师傅将饭中一颗谷子剥开后吃下，当时很多学员看见师傅不浪费一地粮食，个个都不再将剩饭倒掉了。一位武汉学员回忆说，一天中午，李洪志师傅讲完课走出礼堂，一辆小轿车赶过来想拉师傅上车，师傅拒绝了，并跟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不得不开车走了。然后师傅又走了一段路，找到一个卖食物的小摊，买了几个包子作为午饭吃了起来。第二天，我遇见了昨天在小轿车里的几个人，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当地气功协会的，一位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协会邀请主办的，所以昨天按惯例请气功师吃饭，但没想到被师傅拒绝了。他们感叹，来武汉的气功师都接受他们的邀请赴宴洗尘，只有法轮功的李洪志老师不讲这一套。一位早年跟随李洪志先生的学员说，李洪志师傅平日行住坐卧端庄平易，有极具吸引人的威严。那么多年，我从未见过师傅坐沙发椅子时翘过腿仰过身，对于年岁大的学员，师傅从不摆架子，在称呼上语气非常尊重。每次送学员或客人出门，师傅站在门口一直目送客人至看不见了才转身回屋。这一细节这么多年来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第三部分，李洪志师傅永远先为别人考虑。李洪志先生无论做什么总是为弟子考虑，说话的语气又总是那么亲切和蔼，学员们在师傅身边感受到的总是慈悲祥和与温暖。一位学员回忆说，在李洪志师傅来大连办第二期传法班时，我是工作人员。一天在讲法休息时，师傅亲切地问我，怎么样，生活有困难吗？我当时一愣，心里纳闷，师傅怎么知道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呢？我告诉师傅，没有。师傅接着问，能行吗？ 我说能行。师傅亲切地对我说，够吃够用就可以了。这句话对我触动太大了，我知道这既是对我的深切关怀，又是指导我修炼的重要法理。这句话一直铭刻在我心中，使我面对困难心不动，一直保持乐观的心态。照相是所有参加学习班学员的心愿，李洪志先生无论怎么忙怎么辛苦，从不拒绝学员的要求，安排时间照相。一位学员说，照相可是个苦差事，几千名学员都要跟师傅照相，谁也不放弃。就这样，师傅被请来请去的，当时炽日当空，炎热袭人，师傅从不烦，总是祥和的，慈悲的，笑容满面的走来走去，与大家一起照相。一位台湾学员回忆说，一次法会结束后，李洪志师傅答应与各国学员合照，大家听到都很兴奋。台湾有位学员眼盲，行动不便，合照后大家只顾抢着跟师傅握手，没顾及到他，师傅却主动过去和他握手。这位眼盲的学员事后激动地跟我说，师傅和我握手哎。李洪志师傅事事都为别人着想，对每一位学员的心都是一样的。一位参加郑州讲法班的学员回忆说，那是1994年的夏天，骄阳似火。当时郑州气功承办部门提供的场地是一个废旧的体育馆，李洪志师傅讲法用的麦克风是临时拉的电线。第一天上午讲法的时候，麦克风的声音还没有调好，有时学员听不清楚。到了下午师傅讲法时，麦克风的声音就非常清晰了。后来学员才知道，是师傅在讲了一上午课的情况下，没有吃午饭，冒着炎热的酷暑，调好了麦克风。事情做完了，下午的讲法时间也到了，师傅又慈悲安详地坐在讲台上为学员讲法。学习班结束的那一天，被李洪志师傅的慈悲行为所感动的当地气功承办单位的负责人在大会上对全体学员说，你们的师傅那天中午没有吃饭休息，也没有告诉我们，自己默默地做了本该是我们做的事。我当时听了，热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师傅，事事都为别人着想，心里永远是想着别人。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们对师傅的尊敬。很多学员都提到，李洪志师傅总是提前来到课堂，总是准时上课，从不耽误学员一分钟。在任何情况下，师傅都不让别人等待自己。一个学员没见过师傅，但2004年秋天偶然遇到一位按摩师，告诉他，我亲眼看到过你们师傅，那时大概是你们师傅刚开始传法时。有一次我去吉林铁岭一位朋友家，你们李洪志师傅也在场。你们师傅高高的，满脸和气，说话非常谦虚，坐着的姿势很端正，手总是那么放着。吃饭时，我那位朋友谈到邻居家的一位老太太，有四个儿子都不孝顺，很野性，谁说骂谁。吃完饭后，你们师傅让把那四个儿子找来，那四个儿子果然来了。你们师傅非常和气地给他们讲了许多，那四个人都老老实实地低着头坐在那儿，静静地听着。从那以后，这四个儿子对老太太孝顺了，都变好了。按摩师的妻子在旁边补充说，他一看到电视播出的那些东西，就说都是造谣，那么好的人怎么能像电视上说的那样。第四部分，李洪志师傅生活简朴随和。一位长春学员与李洪志先生住在一个居民区，他讲，李洪志师傅家境清贫，家中最值钱的摆设是一台12寸的电视机。师傅在出来传法之前，有许多人找师傅治病，但师傅从不收钱财，有时还准备一点水果来招待看病的人。一位当年跟随李洪志先生在各地办班的北京学员回忆说，连续几年 在火车上，师傅只吃方便面。到了办班地点，晚上开课之前，师傅向来不吃晚饭。讲完课回到招待所，已是晚上八九点，招待所已经没有饭吃了，师傅也不去外面吃饭馆，一律泡方便面。我们也只好跟着师傅吃，有时还是拿大袋子批发散装的方便面，一吃好多天。那几年真吃怕了，闻到方便面的味儿都不舒服。师傅吃饭不多，吃的也快，猪油剩下的就打包带走，很节俭。后来我发现一个细节，师傅和身边的学员在一起时，总是能比别人提前一小会儿吃完，先去结账。1992年7月，师傅刚来北京，我跟随师傅出去办事。当时天正热，自己想求安逸，想打出租车，可师傅却挤公交车，我也只好打消了打出租车的念头，挤了一身的汗。可师傅的这种节俭深深地影响了我。电视上有人造谣说师傅生活的如何奢华，我不知道他们这些谣言来自何处，他们有什么资格污蔑与丑化我的恩师。从李洪志师傅出山前两年开始，我跟随师傅多年，至今让我感到学无止境。瑞典大法弟子磊回忆说，1995年李洪志师傅到瑞典来时，只带着一箱廉价的方便面。他住的地方是只有一张床的小单间，公寓内空无一物，厨房里没有调味料，师傅几乎每天自己煮方便面。我还记得有一天师傅问我在哪里可以买到盐。一位锦州学员回忆说，李洪志师傅衣食简朴，身着深蓝色的西服，袖口都磨白了，里边是旧羊毛衫，脚上的皮鞋也是旧的，但都很洁净。在招待所，学员看到师傅吃的是馒头、稀饭或方便面，有时还在市场上买来一些黄瓜等青菜。可是师傅却时时为学员着想，为了减少大家费用，师傅把十堂课用八天时间讲完，有两天师傅每天都讲两堂课。法轮功学员惠莲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李洪志师傅是在92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进了大厅，五花八门的公派，眼花缭乱，但围在法轮功展位的人最多。师傅穿一件很普通的外衣，里边是一件浅棕色的旧毛衣，好像是手工织的，裤子皮鞋也是旧的，但都很干净，整个人显得那么朴实端庄大方，而又那么平易近人。后来跟班次数多了，发现师傅很少更新衣服，十分简朴，但很注意仪表。一次我问了一个了解师傅的工友，才知道师傅衣服都是自己晚上洗，第二天干了再穿，很少添新衣服。在天津讲法时，师傅的旧皮鞋坏了，怎么也不肯换双新的，还是几个弟子硬拉着师傅到商店买了双新鞋换上的。第五部分，结语。尊重事实的人已经看到，李洪志先生是位怀大志却居小节的伟人，让亿万人身心受益，在点滴小事上也做到了言传身教。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李洪志大师59岁生日贺卡中写道，假如一位医生治好了我的绝症，我会感激他一辈子，假如一位老师教给了我人生的真谛，我会永远尊敬他，假如一个人把我从毁灭的边缘救回来，我会永生永世不忘他的恩德，而您就是这样的恩人。这话代表了亿万法轮功学员共同心声。一位大陆学者评价说，当初耶稣受难时，十二门徒中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耶稣的弟子，而如今李洪志大师受诬陷，数百万法轮功学员冒死到天安门请愿，呼吁还师父清白，李大师的感召力亘古以来绝无仅有。据明慧网报道，一位在湖南省基层派出所工作的警察，在执行监控法轮功学员过程中，发现他们普遍非常善良、真诚、谦和、忍让，品德高尚，信仰坚定。这种现象促使他开始认真研读法轮大法的著作， 历经两年多的时间，他头脑中被中共灌输的无神论观念彻底崩溃。在道理和事实面前，他完全被法轮功所折服，坚信法轮功是更高的科学。2007年，他找到昔时曾被他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敞开心扉，要求学习法轮功，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为庆祝李洪志师父的华诞，并感谢他将法轮大法传给世人，2000年，经全球法轮大法学会共同协商，决定将每年的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当5月13日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撰文回忆当年他们与李洪志师父相处的幸福时光。从点点滴滴的小故事中，人们也许能对李大师有个初步了解，但要真正理解法轮功，了解李洪志大师，阅读转法轮是最好的途径。
修炼故事，我家的学法小组，作者大法弟子法力子。我家的学法小组是从1998年9月中开始建立的，在师父的加持呵护下和同修们的帮助下，坚持每天学法，从今年9月份到今天，每天学法练功一起。在这个26年学法修炼中，首先感恩师父的加持呵护和同修的帮助，今天在同修的鼓励下，把这些年总结一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一、1998年，家人支持建立学法小组。建立家庭学法小组是离不开我的家属和家人的支持的。我在修炼前，在名利情色欲的带动下，抽烟喝酒，身体变得越来越差，腰痛、腿痛、慢性咽炎等疾病让我脾气变得易怒，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怨天怨地怨别人，夫妻经常打架，有一次都打到民政局去了。对命运的不公，当时的社会好人被说是傻子，心情低到极点，内心迷茫。有一年清明去给爷爷上坟，诉说心中的痛苦，手指着爷爷的坟头说，善恶有没有报，要没报我要作恶。这就是当时已在地狱中的我的表现。就在那年秋天，我喜得大法了，每天到邻村去学法练功，一个半月师父帮我调整了身体，真是无病一身轻。通过学法知道了生命的意义是返本归真，善恶有报，人有轮回，做好人遇事向内找，吃苦就能消业。也学会给妻子道歉了，家庭和睦，妻子看到我的变化也说大法真好。我想不能光自己得度，就和妻子商量在我们家建一个练功点，他就同意了。也就是说要组建学法小组，一定要信师信法，真修实修，把大法中修炼出的美好展现给家人，他们一定会支持的，因为他们也有使命。在26年的学法小组坚持中，家人的支持很是重要。二、堂堂正正给来家的警察讲真相。那是1999年720以后了，来我家的第一个警察是镇派出所的王警官，他到我家坐下后就问我还练不练了，我说练不练不重要，重要的是大法师父教做好人。我问他我们法犯哪条了，律犯哪条了，他说你们没犯法。我又问他你是人民警察，难道你不希望好人越多越好，坏人越少越好吗？他说当然好人越多越好啊。说着到院子树上摘了一个石榴说你们没毛病，我岳母也练，就走了。 后来他又来一次，只是说让我注意安全，以后就换人了。过两年听说调他到别的所当所长去了。其实从1999年到2017年18年当中，每到重要节日他们必到，我就给他们讲身体的健康、家庭和睦、善恶有报、大法弘传世界、做好人的道理，最后问他，你说我练不练？他们都说练。17年以后就不来了。注意给警察讲真相，在心里一定要清楚，我们是救人的，他是被救的关系，并重视发真念，语气要祥和，因为他们也是众生。三，明白了坚持小组集体学法的意义，大法弟子是众生的希望。在师尊的加持下，走过了26年住师正法路，从开始的5人到最多的时候是11人，后又有去别的小组，长久坚持学法，开始的5人一个都没落下，而且更加坚定学法、练功、发正念和讲真相救人。再讲一个，迷茫时在师父加持下、同修的帮助下继续前行的故事。2014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在想，我们学法小组坚持的意义是什么呢？那几天有些懈怠、迷茫，心中很苦，想不明白。就在这时，有一位同修给我送来一个真相光盘，打开一看，是国外同修在大使馆门前24小时不间断静坐抗议迫害，坚持10多年的事迹。他们的坚持使我震撼，当我看到一位老同修说也有些迷茫，不知坚持的意义，听到出租车广播里主持人和嘉宾对话，主持人问嘉宾说，这座城市哪里最美丽？嘉宾说，就是中国大使馆对面的烛光。老同修一下明白了，看到这里我泪流满面，双手合十说，师父，我明白了，大法弟子是众生的希望，是黑暗中的烛光，照亮回归的路，从此心不再迷茫。这个真相篇的名字叫街对面的烛光。26年的坚守中，时刻感知师尊就在我们身边，不离不弃，感恩师尊慈悲加持、呵护与救度，感恩这些年所帮助过我们的同修，感谢小组的所有同修这些年的坚持和不离不弃，感谢家人一路走来的大力支持。
注师圆融整体，共同精进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善。一，2016年参加小组学法，个人提高突飞猛进。我是10年前喜得大法的，由于修炼初期身边同修很少，所以一有时间只能去很远的地方找另一位同修一起学法。2016年结婚后，我就参加了我弟的学法小组。我们每次学法后，每个人都会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因为每次学法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收获，所以这样的交流能让学法小组的每一位同修都提高很快。在交流的过程中，时常暴露出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心，同修们都能毫无忌讳地帮我指出。很多时候同修们指出的问题都是剜心透骨，对自己的内心触动真的很大，有时候甚至不想或者不敢再去学法小组了。但是我很清楚，这是师父在利用集体学法这种形式帮我提高的。而且当自己真的静下心来听同修帮我指出问题的时候，就真的能够让自己提高，所以我一直坚持参加小组集体学法。几年下来，得益于参加集体学法，我在个人提高方面真是突飞猛进的。我学会并习惯性的向内找自己，法理认识上也越来越清晰。我们家也举办了几次法会， 对个人认识及促进整体提高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2024年建立学法小组，见证集体学法给同修带来的惊人变化。随着集体学法的增加，我也渐渐地走向成熟。今年年初，老同修建议我们家也成立学法小组。记得当时我内心一惊，每年的各种敏感日，我俩都会被邪党派人盯着。我们家也可以设学法小组吗？合适吗？我能担当吗？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各种观念浮上心头，老同修继续鼓励我，觉得我家的环境非常合适，这样对孩子也有好处。我也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对，明显就是怕心的表现，我马上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如果我家有学法小组，我就不用每周拖家带口外出学法，还给附近的同修们提供了集体学法环境，多好的事啊。就这样，我们家就定下来每周集体学一次法。学法后，我们也有很好的交流。我儿子刚上小学，也一直参加学法。今年我家还召开了两次法会，我亲眼见证了学法小组每一位同修那惊人变化，包括儿子同修在参加主持两次法会后的飞速提升，真的感受到了开创集体学法环境对每一个人修炼提升的重要性。特别感谢老同修，我悟到这是师尊借同修之口点化我，让我转变观念，迈出圆融整体这一步。我们就应该一起配合开创环境，圆融师父所要的。三、组织酒瓶讨论，去除邪恶党文化毒素，整体升华。今年酒瓶共产党发表20周年之际，我们小组同修无论男女老少，不分学历，都写出了诗歌赞颂酒瓶。大家还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纪念酒瓶发表20周年的文章，有的写了文革时的亲身经历，有的写了身边人被邪党残酷迫害的故事，有的写了评论性文章，启发世人的正念，有的对照自己找到自身的党文化问题，有的写了自己如何用酒瓶讲真相，并让世人也一起传播酒瓶等等内容。大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邪党给我们灌输的党文化、怕心、怨恨等等扭曲人性的因素，揭开中共邪党的魔鬼画皮。这些文章也分别在明慧网、大纪元等刊登。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予我们的鼓励。我们还郑重召开了一次神圣的酒瓶讨论会，大家一起分享了各自对读酒瓶的收获，一起交流了怎样能让更多的同修加深对酒瓶的理解，并把它融入到自己讲真相救人中去，让更多的世人明白酒瓶的意义，明白共产邪灵的罪恶。四、最近勇于担当，再建学法小组，修成无私为他的心与正觉。通过多次的学法交流，我从刚开始的希望自己尽快提高，到愿意帮助更多的人整体提高，我深刻认识到我们只有自身提高后，才能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而自身的提高，不是陷在自我当中去努力，是要有一颗为他的心，不只是帮助同修、同修家属，还要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世人，并救度他们。如同向内找一样，在自己身上也形成一个为他的机制，去帮助别人，救度众生。当我升起这颗为他的心时，我顷刻感受到自己的升华，变得能够慈悲地面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当时我想，我们不只要自己的学法小组稳定，整体提升，还要让周边的学法小组一起整体提升，跟上正法进程，让同修们也找找身边的昔日同修们，也让他们建立学法小组，整体提升。现在我们小组成员几乎每人家里都有学法小组了，而且在稳步提升中。在我们庆祝酒瓶20周年时，很久不见面的一位同修带来三位比我小几岁的青年同修，他们都在上班，有的长期处于独修的状态，有的没有集体学法环境。大家经过一番交流之后，我们决定组建一个青年学法小组。我跟丈夫同修虽然上班都很忙，还有两个小孩需要带，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在我家再建一个学法小组。三位同修也克服路途遥远的困难，坚持每周一次集体学法，收获很大。 我们的青年学法小组，大家思维新颖开阔，很有活力，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家两个学法小组都很稳定，大家学法积极性很高，收获也很大。五，新年祝愿，参加集体学法，解体迫害，多救人。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和法会交流，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也是大法修炼者无私为他的体现。回顾2024年，我们家的学法小组从无到有，再到壮大，再到周边更多的学法小组，集体学法修炼的环境让我们整体提高很快，大家都感受到了集体环境对每个人修炼提高的重要作用。
亡羊补牢，快做好。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最近在网上看到了邪恶在美国搞舆论战、法律战，直接针对师父对大法进行迫害，真是痛心疾首。这两天也看到了美国同修对此形式发表的认识交流文章，特别是12月20号明慧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正邪大战和又一次大考》，文章的副标题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大使命是维护大法。这个同修理性的切中时弊的认识我很赞同，同时他指出的一些现象引起我认真的思考，所以想在此文中以一个大陆大法弟子的角度给予一些补充，供同修们参考，共同走好这一正法过程。一，为什么在美国出现这样的法难？要问谁？在同修的文章中提到，学员困惑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为什么师父允许法难发生，为什么允许坏人在大法学员中行恶，为何还不曝光藏在学员中搞破坏的特务，为什么在正法即将进入法正人间的时刻，法难不是变小，却反而出现了连师父本人都被起诉的逆天恶行，为何相当一部分海外学员多年来如此麻木，甚至今天也想不起要维护大法。坦率地说，我看到美国当地同修还有这样的困惑很震惊。同修在问谁？还在向外找吗？这一定不是少数，否则可能就不会发生这场法难了。我们在法中修炼了几十年，师父讲了多少法，可以说我们在现实社会中遇到的每一件影响我们修炼的事，师父在法中都讲了。可是有这些困惑问题的同修，你学了多少遍？你记得多少法？耶稣的真正弟子会不会问耶稣，你为什么还会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你真的是神吗？师父在正确对待师父家人经文中说，最后告诉大家，师父的慈悲几乎是无限的，但是对于生命救度与否的要求，对于大法弟子的标准是极为严肃的。师父的无限慈悲，同时又预示着师父为我们的无限承受啊。我们有没有站在师父的角度去想过，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出自红银三麻烦。师父可以不让迫害发生，师父可以不让一切让弟子感到困难的事发生，师父可以直接把弟子拿上天，师父无所不能，可是师父能这么做吗？我记得曾经在明慧网看过一位同修的文章，里面讲到一个旧宇宙的神嘲讽地说，你们大法弟子多么了不起，连你们无所不能的师父都被你们拦住了，是我们的人心不去造成了师父的困难。弟子正念足，时有回天力，选自红银二师徒恩。师父已经告诉我们，师父有回天之力，前提是弟子能不能放下人心，正念十足，救度众生本来就是大法弟子自己立下的誓约，是大法弟子的事，而师父为了帮助弟子能够兑现誓约，圆满修成，亲自带领弟子创办神韵艺术团，广救众生。我们大法弟子有没有倍加珍惜，利用这个宝贵的机缘， 参与救人的同时在修炼上提高上来，还是仅仅忙于做事，把做事与修炼分离，把做事多少当成了修炼的提高与否？这包括做媒体、自媒体的同修，邪恶是不敢直接针对师父的，就是因为很多大法弟子在修炼上有那么多的漏，迟迟不能提高，原本应该在心性的不断提高中消去的摆在不同层次上的业力没有消，而累积下来很多。邪恶一心要淘汰这样的学员，在正法的最末后是一定要下手的。成人中俗话说，他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师父的讲法从来都是否定旧势力邪恶迫害的，可是师父讲的否定迫害的法是需要众弟子们在正法修炼实践中去证实的，这就是我们的正法修炼过程。我们不去证实法，阻止邪恶搞这个迫害，却指望师父直接把这个迫害拿掉，那我们还修什么？那不等于让师父直接把我们拿到天上去？我们的不悟不动更不像内照，导致师父不得不额外的更多痛苦承受，因为师父要保护弟子不被旧势力邪恶毁掉，要在给弟子在法上悟上来改变自己，从而提高上来的时间和机会。我们怎可还反问师父为什么允许迫害发生，允许坏人特务存在？想想师父得多痛心。建议大家多看看师父的经文，远离险恶。在正法的最后，邪恶的力量已经弱之又弱，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真修实修者，法理清晰，分得清真正的好与坏，善与恶，站在法上理性对待矛盾，讲正气，而不是人情泛滥，不陷在常人的立场上，甚至抱着幻想去评论美国的政府和执政者个人，建议同修多看看师父的经文，警醒，能够坚定正信师父和大法，邪恶又怎么敢发动这场迫害？特务坏人又怎么敢在我们的正念之场中存在？师父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所以我们真得好好问问自己的心。二，这一场在美国的法难，我们是否可以提前将它消灭于萌芽状态？记得大纪元时报在今年的4月份第一次曝光了纽约时报打算刊登污蔑诽谤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的文章，这个消息的出现就是这场法难的前兆，但它还没有真正的发生。这个时候就是美国大法弟子整体协调起来，在同一时间同时发正念，用神通清除邪恶安排的关键时机。可惜很多美国同修可能真的太安逸，只麻木干活，法理不清，没有认识到自己身为大法弟子有维护师父和大法的责任。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对于此类邪恶迫害的预兆是非常警醒的，米会网和政见网上经常有大陆同修的文章提到这样的事情。当我们一听到有消息传来说邪恶准备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实施什么迫害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通知当地众大法弟子在某个时间同时针对这个邪恶的安排发正念，用整体的力量铲除邪恶，坚持一段时间，最终这个迫害安排烟消云散，什么也没有发生。在大陆同修个体修炼中也是这样，当某个同修听说或感知到邪恶要对自己实施什么迫害时，都会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坚持多日，邪恶的迫害安排自然就不了了之，不存在了。我本人也有过多次的亲身经历，师父曾多次讲过这样的法。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选自20年讲法。 大法弟子呢？正念足一点，什么都会被大法弟子改变，邪恶也会被清理掉。那坏人算什么？那几个坏人不是邪恶在操控干的吗？邪恶被清理掉的时候，你站在那人的面前，他敢对你说一个不好的不字吗？对神他不敢。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没有抓住这个破除邪恶安排的时机。慈悲的师父在一个多月之后的6月5号发表了经文《法难》，这是师父直接给弟子们敲警钟，再一次给弟子们做好的机会。可是我们还是不悟，依然麻木，没有积极行动起来，整体发正念铲除邪恶。一直等到8月份邪恶操控《纽约时报》发表出来三篇攻击大法和神运的文章，此后陆续到12月份一共刊登了8篇迫害文章，据说还计划继续发文打压神运艺术团。更为恶劣的是，邪恶同时在11月份操控一个台湾人张某某，他是前飞天大学的学生，在美国法院起诉神运、飞天大学等8个机构和个人，甚至直接起诉了我们慈悲的师尊，操控特务坏人。在网络媒体、自媒体上的污蔑、诽谤就更多。这场法难就这样在邪恶几乎没有受到大法弟子整体强大力量的阻击之下，真实的发生了。在中国大陆要协调整体一起做什么事情很不容易，还要冒着安全的风险。在美国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同修却不重视，让我们深为叹息。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选自各地讲法2，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所以我们真得找找自己的问题。3，亡羊补牢，快做好。迫害既然已经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痛定思痛，亡羊补牢。现在我们要赶快做好还不算晚。师父说，我刚才讲了，这场迫害我不承认它，我有我的安排，可是毕竟它发生了，我也是将计就计的在这期间救度众生，圆满着大法弟子。选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美国同修在他的文章中已经说明，维护师父、维护大法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大使命。我想说，这是我们在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中首先要做到的，否则谈不上注视正法和注视救度众生。追查国际组织于12月11号发表特别报告，中共高层加大攻击海外法轮功、神运和大纪元等机密计划，曝光了追查国际组织于12月6号通过特别调查管道收到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机密信息。我想美国不少同修现在可能已经在巨震中清醒过来，邪恶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形成的整体，那么我们就要整体行动反迫害。比如选定一个共同的时间，大家一起发正念。正念口诀有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这是大法威严的展现。我想我们应当运用好，不能纵容的那些已经邪恶到攻击我们师尊的大坏人。另外在推广神运的同时，分工协作向各相关机构和个人讲真相，比如法官、律师、政府、国会等等，把中共的邪恶计划安排告知他们。美国同修成为这场反迫害的主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协助发正念除恶，其他国家大法弟子发正念之外，还可以协助做讲真相的事，比如写信、发邮件等等。师父在看着我们这些弟子们怎么做，行不行？法难中也在选择最后留下的生命与淘汰的生命，也包括大法弟子中行与不行的。选自法难。4，特别提醒中国大陆同修， 在政协大战的主战场中国大陆，邪恶一直没有放松迫害。那么邪恶会不会计划此时在大陆同时发动对师父和大法的攻击呢？12月20号，明慧网各地简讯及交流中看到，成都市高新西区合作街道办事处及两个社区共同制作大型宣传展板，分别摆放在四个地方，公开攻击反攻创始人。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不可不警醒，牢记我们护师护法的责任，在对美国发正念的同时，也需要对我们各自地方开始发正念，不能让迫害发生。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政协最后的一场大战，但无疑这是一场政协大战，也是对大法弟子的一场大考。我们不能消极松懈，让我们振作精神，积极投身这场政协大战。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切切实实向内找自己，放下一切人心、人情、人念，使邪恶没有迫害的借口，才能够达到真正的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目的，才能够完成我们的誓约，圆满归位。2024年12月19号，政见网一篇文章叫《梦中所见果位》，这位同修在梦中看到当地有果位的大法弟子只有少数，大部分还没有果位，可是还有机会证得果位，但是时间很少了，需要努力赶上才行，真是很震惊。想想自己，怎敢不努力？同修们，时间很少了，让我们珍惜师父的无限慈悲，抓住师父给的最后机会，证得我们各自的果位。以上仅为个人当前层次的认识，恐有偏颇，大法有更深的内涵，请同修指正。
也谈对当前形势的一点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依纯。正法中，我们随师尊走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目前正在向法正人间迈进，但旧势力操控的邪恶在做最后的疯狂，把在国内迫害法轮功的黑手延伸到海外。目前在美国出现的针对神韵、龙泉寺、飞天大学以及大纪元等媒体的诉讼案，对法轮功及师父各种恶意的诋毁攻击，海外亲共媒体《纽约时报》连篇累牍，不断的造谣污蔑等等，都是中共邪党在做垂死挣扎的表象。这些乱象表面上无疑都给大法、神韵、媒体等带来负面的影响，干扰了师尊安排的救度众生。虽然事情发生在海外，但是身为大陆的大法弟子，面对这触目惊心的邪恶诽谤和恶意起诉发生在世界文明的最中心美国，我们应该怎么做？这几天我们本地同修一直在学法反思，同时也积极投入到集中发正念当中来，但是笔者发现身边还有一些同修麻木观望，认为这是海外同修的事，与己无关，也有的认为无能为力，束手无策，还有的修炼人以参与本地营救项目等为名，认为自己的项目应放在首位。从狭义上讲，我们和海外同修是一个整体。反迫害25年来，海外同修声援停止迫害的各种项目，特别是媒体，不都是在揭露邪恶，减少减轻大陆大法弟子的损失和迫害吗？如今大法在海外反迫害的八大媒体，在人数极少、资金匮乏的情况下，正在应对中共流氓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及中国四分之一的国力、财力所进行的起诉攻击，我们大陆同修不该想办法积极参与进来吗？ 无论以什么理由对此无动于衷或冷漠观望，都是不在法上啊。从广义上讲，身为大法弟子，正实法、维护法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事情你们都要知道是我参加了这件事情，你们就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你们以往忽视的问题。说给我制造了麻烦，那就是针对这个法的迫害，所以这和你们过关是完全不同的。这绝不是师父在修炼或师父在过关，而是真正针对法和宇宙的破坏，所以是不能够等同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身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面对当前中共邪党在美国对师父、对大法蓄谋的恶意攻击和起诉而麻木观望，或以未在其境而无动于衷，都是未尽到正实法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是否应扪心自问，我还是大法弟子吗？在师父遭诽谤并且可笑到人敢把神、把创世主告上法庭，面对这些可笑的跳梁小丑却觉得无能为力，作为修了二三十年的老弟子，本该成熟起来了，师尊赐予我们的功能哪儿去了？不觉得愧对师尊、愧对众生吗？笔者认为，目前邪恶在海外对正法的干扰表现的最后的疯狂，是坏事也是好事，是正法进程的又一个里程碑，创世主会将计就计。正如师尊在经文《法难》最后一句中讲的，法难中也在选择最后留下的生命与淘汰的生命，也包括大法弟子中行与不行的。同修们啊，25年的风雨同舟我们都走过来了，请牢记师尊的教诲，修炼如初必成。引自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让我们携手走好最后的路，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不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期盼。在此建议大陆同修，面对当前形势，多学法交流，向内找，互相配合，整体提高上来，智慧地向世人讲清中共邪党耗费中国人民的巨资，把手伸向海外，妄图迫害铲除修炼真善忍的民众，诋毁5000年来中华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的真相。其次，我们不要忘了师尊说的，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现在最能做到的就是高密度发正念，彻底清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铲除伸向美国及海外的中共黑手，解体一切迫害大法、污蔑诋毁龙泉寺、神韵、飞天、新唐人、大纪元等项目的邪恶的干扰和破坏，彻底否定铲除旧势力淘汰众生的安排。
学习师父讲法，想到当前正法形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政见网2024年12月14日文章，生命的伟大来源于正实法对当前形势的体悟后，才知道海外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而且意识到很紧迫。师父的经文《法难》发表后，也意识到有事情要发生，知道应该加大力度发正念了，可自己没有做到，还是按部就班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看到这么多项目被干扰破坏，惊到了。之所以没重视，觉得发生在美国，好像自己也做不了什么，把自己当成了人，在法上没有清醒的认识，当然也就神不起来。同修的文章提醒了我， 在法中思考的点滴交流如下。不分正法工作项目，大道无形有整体。师父评语：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都是肯定的，都是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在做的。不同的做法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融方式，而法力是整体的展现。目前在美国发生这样的事情，身为大陆同修，每一个人的一丝一念都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清醒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走出麻木消极的状态，在另外空间清除邪恶的力度。众生听闻这些事情，是通过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明白多少，决定着诉讼案的走向。大陆大法弟子整体强大的正念，配合海外大法弟子讲清真相，分工有序，聚之成形，化之为力，整体无漏，法力无限。大陆大法弟子和海外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而且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随着正法推进，不好的因素越来越削弱，不成对比的时候，你就表现得越来越强。将来看吧，那个时候大法弟子就越来越显出能力来了。但是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也就到了最后了，最后的最后了。所以大法弟子在正施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一个人可以决定着一个范围，那更多的大法弟子呢？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千万人，这个思想移动可就不是小事了。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和承受，又走过了这么多年，让我们成熟起来，在正法走到最后，把结束迫害、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再一次赋予了我们。我们一定抓住这千载难遇、万载难逢的机会，不负师恩，让我们全世界大法弟子跟上正法进程，用我们强大的正念、慈悲践行神的誓约，兑现使命。个人一点浅见，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固步自封，作者林栋。在和同修交流中发现一个问题，还不是个别现象，就是有的同修还是都陷在固步自封的状态下。我们随师下师正法，正法也已经20多年了，按理说大法弟子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应该知道我们的任务，也就是我们到底是干什么来的。现在你问大法弟子我们的责任是干什么，大部分都知道主师正法，可是具体怎么做，自己的思维应该怎么转变，跟上主师正法的进程，却不是每个弟子都明白的。从个人修炼到正法修炼，始终认识不清。关于正法修炼这个事情，师父相关的法讲了很多，同修的交流文章也很多，可是我们的同修还是不能够运用到自身，也就是没有实修到自己身上，出现个事情还是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上看问题。比如我们修炼人是一个纯净体，如果有一个外来的泥巴，就好比执着心来到了我们这个纯净体上，如果站在正法的角度上认识，这个泥巴不是我的东西，清除它就完事了。如果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认识，就认为我怎么会有这个脏东西呢？这个脏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是由什么组成的？我怎么能够把它修去？这就是把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从而研究起来再去掉它。本来正法修炼一念就解决的事情，结果非要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研究来研究去的再清除。这个就是站在正法修炼还是个人修炼的差距，不但个人修得慢，还跟不上正法进程。学法不得法。现在有的同修平时学法练功都很积极，法是没少学，但是不得法。具体的表现就是磨难一来了就不知道怎么做，还是人的观念往上套。有的身体被干扰的严重，有的被家庭琐事缠身，有的现在满足自己的两三个人学习小圈子走不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师父在弘引里说，学法得法，选自弘引实修。个人体悟，我们同修法没少学，可是没有得法，就是没有把法理悟明白，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选自转法轮。等到生活中遇到过关的事情时，还是人念。关键是还有一部分同修和他们交流的时候不接受，固执地认为我就听师父的，师父怎么说怎么做，表面上听好像是在法上，可是实际看来不在法上，就是固步自封，思想太狭隘造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自己都可以悟一悟，有的具体事情师父是不能够都讲出来的，不都是靠自己悟吗？师父说过，你要想返回去就必须具备这两个因素，一个是吃苦，一个是悟，选自悉尼法会讲法。个人体悟，修炼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固定的模式的，不是说每个事情都是要师父讲的，有一部分是要靠你自己悟的。而这些同修天天把读法当成了任务，读完了就完事。至于说学法之后从法中悟到什么法理，则没有上心，也不去悟，总是想反正有师父在，到时候师父会点化，而不是自己主动悟法得法。这样对吗？个人认为不妥，因为我们这个法门是修炼主意识的，修主意识，那么就是要你明明白白的修炼，不论在常人中吃苦吃亏，还是在法理上的提高，都应该是你明明白白的修，而你把应该修的部分推给师父了，对吗？无论从进师进法还是个人提高，都做得不好吧？没有整体意识，有的同修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没有认识到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交流的时候，他们往往说，我修好自己就行了，没有那个能耐帮别人。这样的同修严格来说就是为私的，根本原因是怕心和自私。想想当初邪恶迫害大法的时候，首先就是拆散练功点，邪恶就怕我们形成整体，而我们的同修现在竟然不用邪恶拆，自己就给自己拆散了。具体表现在同修互相之间不信任，有的同修只找他自己认为好的，其他的同修到他家学习还不让，有的同修则是找一个或两个同修在一起就行了，就认为是一个整体了。看看有的同修的状态，真的是感到痛心。这么高的师父，这么大的法，师父无偿的给了我们，而我们做的怎么样，不感到悲哀吗？还有的同修用师父的法挡，说什么师父都说了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从而使自己不提高找理由，不去主动悟法，主动证实法。师父把这么大的法给了你，举个例子，你完全可以修出研究生，结果就因为你自己不悟，法理不清，固步自封，却修了个初中生毕业， 多可惜呀。没有整体意识还表现在当下，比如现在神韵及西方大法媒体大法弟子正在受邪党的攻击，那么作为大陆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办？无动于衷吗？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应该互相帮助吗？想当初大陆受邪恶的疯狂镇压，国外大法弟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揭露真相，解体邪恶，而现在他们受到干扰，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心往一起使，共同发正念，解体这些垂死挣扎的邪恶因素，并且这个邪恶的根还是在大陆。个人当下一点体悟，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元始天尊为什么让申公豹当徒弟？作者魏真。小时候看《封神榜》，每当看到申公豹做坏事，特别是给姜子牙捣乱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想，哎呀，神仙都能预知未来啊，元始天尊那么厉害，难道算不出申公豹学了本事会给姜子牙捣乱吗？为什么还要把个坏蛋当徒弟，教这个坏东西本领呢？这个疑惑一直持续到成年后，随着工作生活的忙碌，才渐渐的很少想起了。最近再想起来，是因为得知有神韵前学员背叛师父救度之圣恩，辜负神韵培养之厚德，做出了破坏神韵等极其可耻的事。常人还讲知恩图报，为此种人痛心之余，分享关于此事的看法。作为修炼人，我们知道宿命通功能一出来就可以预知未来，宿命通功能已经被世界上公认了，常中有兴趣者可自查讯息，许多大法修炼人有体验，这里不赘述。我们的师父当然能预见背叛者将来所为，那师父为什么还要把其人当弟子，还允许其在神韵中呢？个人理解，师父这样做是因为要最大限度救度生命啊。师父讲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师父是用宏大的慈悲希望救下所有的人，正如1999年大法被迫害之后，师父在海外讲法时经常有特务混入法会，师父当然知道特务所思所想，但还是给予其听法机会，因为师父把世上的人都当作亲人，用超乎常人想象的慈悲对待世人。那么给这种人机会是不是纵容其行恶呢？不是，从历史事实看，不管申公豹怎么捣乱，都阻挡不了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成功。也就是说，不管申公豹如何捣乱，都在其师父的掌控之中。同时申公豹做的坏事看似给姜子牙增加了不少麻烦，从另一面来看，也是给姜子牙提供展示才干的机会，让人明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道理。我理解我们的师父是来正法的，师父既然赶到这十恶毒士来正法，就有掌控整个正法的能力。换句话说，正法中一切都在师父掌控中，所以师父不怕别有用心的人混入大法弟子环境中，更不怕这种人背叛。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还有许多护法神，常中讲艺高人胆大。当然师父不会报复谁，更不会用神通收拾谁，但师父有能力掌控大局，乱法者包括其背后的邪共指使者所作所为，最终必将变成败事丑闻。这样看来，师父是给予其机会，这是宏大慈悲，可惜这种人不配被救度，那大法自有威严的一面。历史上名师收劣徒的例子并不罕见，孙膑和庞涓的师父也是既收了孙膑也收了庞涓。耶稣徒弟中出了犹大，孔子也讲有教无类，为师者的良苦用心博大胸怀往往不容易被理解，是因为不理解的人没有那么崇高纯洁，况且不可因不理解而断定那些名师傻。 更不可因此而怀疑名师之名。个人浅悟，不在法上之处，请师尊原谅，请同修慈悲指正。希望此文给关注神韵被攻击事件的世人提个醒。如果你不是一个修炼人，不可以因此误解大法，误解大法师父。历史给人留下很多教训，我们都应该从正面教训中汲取智慧，而不是人云亦云。
抱怨的本质是私心，作者小远。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从而引发抱怨。这种抱怨其实就是一种减弱的怨恨心。周日妻子休息，我上班，妻子告诉我说她一会儿给我送水饺过来，已经在包了。我听了很不愿意，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因为我已经在办公室煮好稀饭了，这样稀饭就没有办法吃了。妻子告诉我说可以晚上回去把稀饭带回去。我静下心来想这个问题，自己为什么会抱怨呢？其实是妻子的计划打乱了我的计划，造成了浪费。重点就在这个私心和自我上。本来妻子费心费力的包水饺还要送过来，是好事，应该感激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抱怨呢？再者，稀饭第二天早上喝也可以，带回去也行，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计划就可以了。师尊在经文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正实法，正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正视自己的问题。在正识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正视你自己，因为常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个修炼提高心性的过程，都是要放下自我的私心的。很多时候我们愤愤不平的时候向内找，就会发现原来都是自己执着于自我造成的。一点浅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财富是什么？作者秋月。宋国有人获得了一块玉石，向子罕献上玉，子罕不肯接受。献玉石的人说，我把它给雕琢玉器的工匠看过了，玉匠认为这是一块宝玉，所以敢把它献给你。子罕说，我把不贪财作为珍宝，你把玉石作为珍宝，如果把玉石给我，那么两人都失去了珍贵的东西，不如我们个人都固守自己的珍贵的东西。人们对珍宝的概念是不同的，有人认为珍宝是最珍贵的，而有人则认为不贪财是最珍贵的，当然还有更不一样的。师尊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有一个算一个，如果你今天不是大法弟子，你就是世界上数得上的大财阀，钱有的是。因为你如果不做大法弟子，你的威德，你带的巨大的德，可以换来很多财富，每个人都是。因为你明明白白的要当大法弟子的时候，把财富放弃了。你要当大法弟子，你放弃了这些东西。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为了今天能够得大法是可以失去一切的，甚至是生命， 所以他们生生世世都在吃苦，积累了大量的福分，却没有去换取财宝。他们主动地放弃了一切，只为今世能够得大法，因为那是生命生生世世都在等待的，也是生命从天国世界来到人世间的唯一心愿。今天是正法时期，对任何生命来说，得大法都是最重要的，因为自己的天体和众生亲人都在等待着我们的回归，当然只有得法才能回去。众生的期待，亲人的期盼，我们不应该无动于衷的。只要正法没有结束，生命就有希望。为什么不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呢？财富对人来讲就是金银珠宝，而对于古人来讲，不贪财反而是最珍贵的。正法的今天，得法才是最珍贵的，也是最大财富的来源。
护旧，作者内蒙大法弟子。我是新学员，这是第一次写稿，谈点同修间护旧的体会。住在同修家，我体会到什么是净土。修大法前，我患有严重哮喘病，修大法后，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可是在疫情期间，我出现严重阳的假象，咳嗽、发烧、气喘，睡觉不能平躺，只能坐在椅子上或趴在桌子上睡，连续三个多月身体很虚弱，去学法小组还得70多岁的丈夫开车送我去。这时有同修对我说，你去某同修家住一段时间吧，那家人都修炼，你去他家状态很快会好的。我心想，真是开玩笑，哪有住人家的，我说话都困难，住人家多麻烦。这时又有同修说，你去吧，那家两口子不会嫌弃你的，一起学法提高快。于是我决定去，让老伴开车送我去他家。到了同修家楼下，我喘得厉害，一步走不了，老伴就背着我上楼，扶着楼梯往上爬，累得直喘。到三楼拐弯处，我从他背上滑下来，瘫坐地上，喘得很厉害。我决定回家。这时接我的男同修来了，他说，我背你。他个子不高，一脸厚道，快60岁了。他安慰我说，放心吧，我能把你背上去。他家住7楼，一口气把我背上去。进屋一看，好几个同修在等我，大家热情让我坐床上，我感动的落泪了。大家给我发正念，陪我学法练功。到了晚上，我想吃药，我是医生，知道这种病发作时很急，常人犯病时如果不吃药，3分钟就能致残，5分钟致命。我和女同修商量，用不用吃点药，她说，把心稳下来，啥事儿也没有。男同修说，有师在，有法在，怕啥？真是神奇，平时我住酒店或住别人家都睡不着觉。那天夜里我睡了5个多小时，还做了个梦，师父拉着我手走，我是5、6岁小孩模样，跟师父跑，跑到一个拱形桥上，对面是3层高的楼，我害怕不敢往前走，就扯师父手往后拖，师父微笑看着我，手一甩，把我甩到怀里，一只手拖着我双腿，一只手拖着我后背，继续往前走。师父双手把我举到和师父头部那么高，我的双腿在师父后背上搭着。幸好我悟道，师父时刻呵护我，让我把心放下，正念闯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一个人想修炼实在太难，真修没有我的法身保护，你根本就修不成，你一出门就可能牵扯到生命问题。我在同修家住了8天， 并业假象全没了。这八天我刻骨铭心。刚去时，我走路、吃饭、去卫生间都困难。床与卫生间不到三米远，我去一趟卫生间像爬山一样艰难，喘得浑身大汗，倒杯水、盛饭、拿什么东西都是同修帮我做。两口子细心照顾我，做我爱吃的饭菜，慈悲地问这问那，怕我着急一再安慰我，你就在这住着，状态不改变别走。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大法弟子真是一片净土。当我状态彻底好了，离开同修家时，决定写出这段经历。在写的过程中，我几次泣不成声，体会到了净土的温暖与珍贵。同修那颗无私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同事事就是我的事。去年冬有一天晚上七点多，我正在家学法，突然手机响了，是老伴打来的。他急切地说，有人来电话叫你快去，越快越好。我没听懂，问他谁打来的。老伴说出那人姓，没说明，怕电话监听。我如梦方醒，猜想同修可能有什么急事，赶忙穿上衣服。刚出门，老伴也到家了，他立即开车送我去同修家。我上车后马上发正念，清除干扰同修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发了一路。到同修家一看，女同修出现血崩症状，很严重。她坐在冰冷的地板上，身体周围都是血，很多血已凝成块状。我从她身旁过时，能听到她下身流血发出吱吱声。她面色苍白，情况紧急。当时我没半点慌乱，把外套一脱，往沙发上一甩，心里有种不服劲儿，大声说，有我们几个大佛在，还怕几个作乱小魔。我和同修丈夫、儿子、儿媳一起高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场面殊胜壮观。大约半小时，血基本不流了，邪恶被清除了。这半小时真是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同修还不时出现休克状态，我们把他抬到沙发上，一直念九字真言和正法口诀。这时我天目看见，师父就在我们房间里，时刻看护每位弟子。到了夜里十一点半，经历大约四小时，一直不敢懈怠，不停念九字真言和正法口诀。同修渐渐平稳了，气色有所好转。我和同修一家人无不感谢师父救命之恩。同修终于彻底脱离危险了。我走时天已快亮了，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他千方百计地阻挠你，不让你修炼，所以采取各种方法干扰你，甚至真会来杀你。我感到修炼的严肃。第二天我又去同修家，他状态大大好转。同修在向内找时，我也找到许多人心。我鼓励自己一定不要懈怠，好好修，跟师父回家。写出一点呼救体会，证实师父与大法的威德。
在法会中成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毕成。我是2012年正式走入修炼的中年大法弟子，今天和大家交流一下法会的事。法会的形式是我们大法中特有的一种方式，这里浸透着师父的慈悲和大法新宇宙的为他属性。在这些年中，由于大陆地区还处在迫害当中，所以各地区可能对法会这种形式也有不同的方式和理解。但我地区 一直很重视师父留下的这种交流方式，我也有幸参与其中。下面我就把这些年在法会中的所得和感受与同修分享。一，第一次参加法会，整个人好像被洗礼了一般。2015年，我在师尊的引领下，有幸结识了我弟两位老同修，他们一直很重视法会这种形式。后来，我也有幸参与了修炼大法后的第一次法会。记得一次集体学法后，同修说要召开一次法会，我脑海中就想起了海外法会的形式，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各地法会就是师父讲法，回答弟子问题的一个地方，对前面的学员交流没有任何印象。当时就想，有什么想交流的内容，在平时已经交流了，为什么还要再组织成法会的形式呢？抱着这样的疑问，我第一次参与了我弟的交流法会。老同修先是在法会前几次的学法时，交流明慧法会征稿的内容要求，然后同修们陆续开始写稿，再把稿件交给老同修，他们修改后开始确定发言顺序，确定主持词、主持人等具体事宜。法会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我发正念清除明天对法会的一切干扰因素，确保这次法会圆满成功。发正念时，我先是看到清除了很多邪恶，然后清晰地看到我地区从不同地点升起一个个大小不等的莲花，旋转着慢慢集中在老同修家，也就是法会的现场，落下来时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但没有原子弹爆炸时带给人的恐惧感，落在了老同修的家里。瞬间，老同修家的位置在莲花落下掀起的蘑菇云能量的冲击下变成透明色，这股能量逐渐地扩大到我地整个地区。那时我意识到，法会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流，而是真正的群雄集结。法会开始，同修们依次开始发言时，我看到交流的同修全身都变成了不同佛道神的形象，有的是半身人半身神。我意识到这是同修不同修炼层次的展现，我也在法会上第一次交流了自己的修炼心得。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同修们对法的理性认识给了我很大触动。等到法会结束的时候，我整个人好像被洗礼了一般，过程中感受到师父多次为我灌顶。就这样，我参与的第一个法会结束了，我看到每个同修的脸上都洋溢着善的微笑。在之后的几年里，我也参加了多次法会，看到了很多很多殊胜的场景。二，主持法会，会场的每一个物质都被大法能量加持的神圣起来。这些年，我地区基本每年组织两次法会，主要是在明慧网513大法日征稿和大陆法会前后举行。在参与了几次法会后，老同修鼓励我做法会的主持。开始时，我觉得自己是新学员，不够资格，但在老同修的鼓励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在法会开始前的几天，我在老同修家开始演练。因为自己本身在媒体工作，也多次做过不同场合的主持，觉得自己应该没问题。可从走进会场的第一步就被叫停了。老同修说我走的没有气势，并再次和我说明法会的神圣庄严。他们从走入会场开始指导我，告诉每一步都要走得神圣庄严，再到之后读开场词，一个字一个字的发音， 咬字都有很明确的要求。开始时我还有些排斥，觉得自己说的挺清楚的，没什么问题，台下的同修们能听清意思就行了，没必要那么认真，交流才是核心。但想到每次参加法会时，看到下面一个个同修庄严神圣的眼神，再看到师父的法相，看到另外空间那一个个殊胜场景时，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的心有多么差劲。法会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同修间的交流，更是师父和众神加持的盛会。如果师父在场，那我们该拿出怎样心去对待？可我不止一次看到师父确实就在会场啊。我知道这就是自身对法不够严肃导致的，也是旧宇宙败坏后的表现。在看到两位老同修对每一个细节的严格要求和认真对待，相比下差距一目了然。我也真正意识到大法法会的主持不同于任何环境的主持，必须拿出自己最纯净的心态才配主持这样的法会。法会开始，我站在主持的位置，看到下面坐着的一位位同修，我能感受到每一位同修在修炼中自己形成的独特能量场和师父的加持汇聚在一起，那份神圣的感觉，好像会场的每一个物质都被这种能量加持的神圣了起来。发正念时，我看到每一个同修的正念聚集在一起，在会场中间形成一个巨大的莲花，莲花飞到天上，变成一个个小法轮，小法轮散落在每一个同修的身上，场面无比殊胜。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每一个参与法会的同修。法会开始后，先是我和另一位同修一起宣读了开场词，然后请一位老同修敬诵师父的新经文，然后同修们依次发言。每个人发完言后，我上台先是感谢同修的发言，再邀请下一位同修上台交流。等所有同修交流完毕，我们又一起感谢师父。这次主持的经历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师父对法会的加持和同修们在法会中正念正行的一个个壮举。主持法会的过程正是去掉我自身存在的那些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败坏观念和物质的最好机会。随着我主持法会次数的增多，妻子同修和孩子也在老同修的鼓励下开始做法会的主持。我知道这份美好都是师父的加持和老同修们在背后默默的付出。三、组织法会。见证法会成功是大家默默圆融整体配合的展现。随着我参与法会次数的增多，老同修又鼓励我参与更多组织法会。自己开始先是帮同修们打打字，然后又学着修改稿件。修改稿件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大部分同修都不怎么会写文章。我首先是先把同修的手写稿打成文字，然后把很短篇的文章加上一些同修的所思所想，让文章充实起来。比较长的文章没分小标题的分清小标题，这样让人看起来更清楚一些。然后就是一一核对同修在文章中引用师父的经文的准确性。后来在我家里也开启了法会，由于之前都是在同修家开的，没有在我家开过，所以直到这一次我才真正了解了法会的整体流程。召开法会前几周就告知同修，给大家有时间准备，找其他适合参加这次法会的同修。 尽量让更多人感受到法会带来的美好。我们还会提醒同修注意安全问题，主要是修口和注意手机安全。参加法会的人一律不许带手机，法会开始前要布置会场。我们首先是把师父法像摆放在会场正面最上面最中间的位置，然后将打印好的主题粘贴在墙上，最后再摆放好主讲台和坐垫。每次法会，同修们都非常认真地负责着各自的任务。有次法会快开始前，一位老年同修提了一箱矿泉水放在边上，说到时候水渴了就拿着喝。我看着同修这样默默的圆融，真的很是感动。这样一个神圣的法会成功举行，就是大家集体配合，默默圆融整体的展现。法会开始时，先由主持人念开场词，开场词大部分是同修为此次法会专门写的诗。每次开场词都浸透着同修对师父对法的坚定和正念，然后聆听师父的一篇最新的经文，就如同恭请师父莅临会场，然后主持人再宣布法会正式开始，大家依次交流发言。在迫害中的中国大陆，法会不单单是同修们互相比学比修，更是唤回昔日同修和救度众生的好机会。每次法会，我们尽量找到更多的昔日同修和家人参与法会征稿。对写稿，很多同修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区。有的认为自己修得不好，没什么可写的；有的认为自己一直在做着师父要做的三件事就够了，没必要写。有的自己想写但不知道怎么写，所以每次征稿或法会前都需要有同修去鼓励和帮助，其实是排除干扰。因为写交流稿的过程就是梳理自己修炼的过程，提高的过程，也是为他的过程。因为一篇修炼文章无论是否发表，哪怕在小组中交流，可能都会帮助到其他同修。所以每一篇稿件不单单是自己的得与失，还有你愿不愿意帮别人，愿不愿意把自己的修炼所得与同修分享和交流，这都体现了一个修炼人的境界和层次。有次我和一位同修到一位1999年前的老同修 L 家，邀请他参加明慧法会征稿。开始时同修说自己不会写，我就告诉他还有时间，我可以帮助写，您只要把事情说清就可以。同修答应了，可就是一直没有过来。我又去了他家也没人，一起去的同修就想，这位 L 同修一定不能落下，最好他能过来一趟。就在想完之后， L 同修真的来家里敲门找他，于是他们来到我家。那位 L 同修讲述了自己在最邪恶的监狱集训队里是如何正念正行，师父展现神迹的，自己如何坚定实修，一次次破除邪恶对他的迫害的。妻子同修将 L 同修的话打出来，还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引导同修说一下当时的所思所想。就这样，一篇同修反迫害的文章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完成了。在整理稿件过程中，老同修的经历一次次感动着我们。他在讲述当时经历的时候，也找回了昔日精进的状态。我想这就是师父安排我们召开法会的意义所在吧。到了法会开始的那天，同修在法会上交流了他的这篇文章，大家听后都为同修在邪恶环境下的正念正行感到无比震撼。结语：从旧宇宙的私我中走出来，变成一个真正为他的生命。想想自己这些年从参与法会到主持法会再到组织法会， 切实地感受到了师父留下的这种大法修炼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美好与收获。这里也浸透着师父的无限慈悲和无量法力智慧。我也好像慢慢明白了法会的意义，除了交流本身以外，也是让我们在召开法会的过程中形成整体，圆融整体，放下自我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旧宇宙的私我中走出来，变成一个真正为他的生命。尤其在邪恶迫害还没有结束的今天，还有不少同修和世人更多感受到的是邪党制造的红色恐怖压力，而没有感受到神圣的大法法会给大家带来的美好，就更需要同修们利用师父给我们留下的这种特殊的修炼方式，找回昔日同修，唤醒更多世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修炼体悟，提醒同修不要忽视两个重要的问题。大陆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近几个月来，我身体出现病业状态，浑身无力，严重时五脏六腑难受，疼痛难忍，右眼视力不清，几乎接近失明。求师父点悟，和同修交流，加强学法，发正念，向内找。虽然找出很多不在法上的地方，但是没有明显变化，弄得我无可奈何。学法小组同修帮我开始全面细致找原因，终于找出以下两个问题。一，大量百元钞票堆积在家，因我家做生意，经常上银行兑换存取现金，我嫌麻烦，就把手头的十多万元放在家里，用起来方便。母亲去世前给儿子五万元，总共二十多万元，一直放在我卧室里大衣柜的抽屉里。二千多张毛模头像堆在家里，得有多少邪气往外发散。一同修说，他的一位亲戚同修跟我一样，三十多万元在家放了几年，经常病业不断，屋里阴暗，令人压抑。二，不自觉的乱法。我2005年得法，由于学法不深，法理不清，造成乱法行为。看完师父的各地讲法后觉得好，就随便拿一张纸抄，抄了很多张。抄法时既不写出处，也不写时间和师父的名字，抄完后与证件名讳资料混放在一起，还把师父的讲法录音带与新唐人制作的光盘混在一起，严重的乱法。当同修们指出这问题的严重性时，我才大吃一惊。针对以上两个严重问题，我一方面立即把二十多万元钱存入银行，另一方面我把所有抄写的经文烧掉，把师父的经文讲法录音带光盘单独放好。我向明慧发表了严正声明，向师父认错悔过。当我看到严正声明在电脑上出现发送成功时，只觉得右眼嗖一下亮了，眼睛好了。处理好这两件事后，我浑身轻松，无病一身轻。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唯有珍惜机缘，好好学法，敬师敬法，信师信法，精进实修，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圆满随师还。同时在此提醒同修，以我为戒，不要给自己修炼路上人为的增加磨难，走好以后的路。叩拜师尊，谢谢同修，何时如有不妥，敬请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